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5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堂堂正正讲真相，坦坦荡荡证实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中国大陆一位年过七旬的大学教授，1997年开始走入大法修炼，现借明慧一角说说自己在师尊的保护下走过的这20多个春秋中的几个修炼故事。一，真善忍同在，鼓励我闯出魔窟。其实早在1999年720之前，邪恶对大法的迫害就开始了，只是没有在中共控制的媒体上公开罢了。当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对我这个得法不久长期受党文化毒害的知识分子来说，有点不知所措。一方面，大法使我的多年沉疴不翼而飞，大法使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我绝不能背离大法，但重重的压力与威逼使我意识到，如果坚持，教授身份可能被取消，公职和党籍可能被开除，我该如何表态？坚持了一个月，在怕心和名利心的驱使下，违心的妥协了。我以常人的心理和方式，口头上答应不练了，实际在家悄悄练。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虽然外部的压力和干扰减少了，但内心的痛苦和压力却越来越重。深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我，想到师父普度众生的洪恩，想到自己在师尊和大法遭到诽谤时不敢说句真心话，表个公正的态度，连一个秉持正义的常人都不如，负罪感使我不敢正视师尊的法相。师尊早就教导，修炼嘛，应该堂堂正正的着眼于大处去修炼，见转法轮，而自己却偷偷摸摸的在家学法练功，真是羞愧难当。虽然我也曾想重新表态，但太多的人心执着使我鼓不起勇气，直到师尊的新经文心自明走向圆满发表，无比痛悔的我看到了师尊的慈悲召唤，经过慎重思考，才决心堂堂正正地站出来。我给本地610送去一份长篇声明，用自己的修炼获益说明大法的美好，用宪法和法律的条款说明这场打压的非法，表明了自己兼修大法的态度与决心。当地教委副书记、教育系统610头子气急败坏地来到学校，冲我大发雷霆，我据理相告。他说，你竟然说自己虽然是个共产党员，但更是一个大法弟子，好像这大法弟子比共产党员还神圣高尚。我说，当然，共产党员贪污腐败的比比皆是，而大法弟子却个个清正廉洁，你反党。他歇斯底里地拍桌吼叫，就这样我就成为了给法轮功鸣冤叫屈的典型，全地区通报。虽然被开除党籍提前退休，但此时的我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感到无比愉悦和轻松。3年以后，我被当地公安警察绑架和抄家，一开始我还平静，似乎都在预料之中，此念不正，我不停地背诵着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见红营二，正念正行。但是到了公安局，一个警察阴阳怪气地对着我说， 昔日人上人，今日阶下囚，一下子勾起了我的人心，气愤、怨恨，随之而来的就是沮丧、怕心。我竭力控制着自己，坚持练功、发正念。在当晚打坐时，忽然面前显现出五个巴掌大的银色大字，真善忍同在。这是我的天目第一次看到东西，是慈悲的师尊在鼓励我，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感激地淌下热泪，静下心来，找找自己被绑架的主观原因。近三年来，自己忙于做事，学法没有跟上，争斗心、仇恨心、怕心没有修去，又出现了欢喜心、显示心、求安逸心。更错误的是，心里老有迟早会被邪恶绑架的观念，没通过学法发正念去掉，这些执着心和不正的念头被邪恶钻了空子，使自己遭到迫害，给大法造成了损失和不良影响。慈悲的师尊没有放弃，没有责怪，而且用真善忍同在给我以鼓励。我告诫自己必须信师信法，闯出魔窟，用加倍的努力弥补损失。真善忍同在鼓励我以法为师，修去怕，修出坚定。面对长时间关押的折磨，洗脑般的精神摧残，我没有屈服，鼓励我修去恨，修出慈悲，善待周围所有的人，包括警察和帮教。经过绝食抗争，在师尊的保护下，一年后我平安回家。二，去人心，走出家门。我的被绑架成了当时全校的特大新闻，也是我家族的晴天霹雳。我深知修炼环境被破坏了，回家后心里很纠结，明知修大法没有错，应该走出去重建修炼环境，但一想到自己是有身份的人，受到如此侮辱，太丢人，怎么面对世人的不理解，所以迟迟走不出家门。我不停地思索着，像过电影似的回忆着近几年发生的一切，其中有三件往事让我受到启发。第一件事是迫害之初，当央视播出嫁祸法轮功的傅仪斌杀人案，学校老干处组织讨论时，一位老教授高声说道：“杀人，杀亲人，一看就是个疯子。法轮功也是修善的，能杀人吗？你们看，咱们 T 教授，指我，像那样的人吗？”就这样，诋毁法轮功的事在老干处就没有了市场。第二件事是在2001年天安门自焚伪案发生，协党要求学校师生签名诋毁大法，我奔走在各院系机关，告诉那些管人的领导们，自焚是中共导演的一场戏，请他们不要强迫师生去签字。过后许多人没参与签字，没有对大法犯罪，为他们的被救度做了铺垫。第三件事是，我在向610发出声明后，校党委书记曾约我交谈，我给他讲了真相，所以在法轮功的问题上，他巧妙地敷衍着上级，我能顺利回家，其中有他的一份努力。这些不就是在讲真相、证实法吗？在这所学校，一提法轮功，人们不就会立即联想到我这个大法弟子吗？就如师尊教诲的那样，你的存在就是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见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怎么能销声匿迹躲在家里呢？师父讲，我说这还不够，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让你丢了丑了，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看你能不能忍。见转法轮。自己现在的状况不就是自己爱面子、怕丢人、好虚荣的人心暴露吗？不正是修去执着、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吗？大法弟子是人得救的唯一希望，想想师尊的教诲，想想真善忍同在的鞭策，告诉自己必须堂堂正正地走出家门救人。刚出楼门，见到的都是迟疑的眼神和避之不及的身影，我督促自己继续前行，突然有人从背后将我抱住，回身一看，原来是校党委书记，他满脸堆笑，与我热情握手， 宛如久别的朋友重逢。一会儿，周围的人们都围了上来，一位耳聋的老教授握着我的手，大声说道：你要理直气壮地走出来，谁不知您是好人？练法轮功怎么了？信仰自由，共产党根本就不讲理。随后，我又遇到外语学院的书记，他边问候边安慰，真诚地对我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您永远都是我心目中最敬爱的老师。这些突如其来的热情使我顿时明白，这一切都是师尊为了弟子的周密安排，良苦用心。我潸然泪下。很快，在校园的修炼环境就恢复正常，我亲身见证了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见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家人和亲戚为我承受了许多，他们的害怕、担心、失落和埋怨我都能理解。我和他们谈心讲真相，渐渐的，他们知道了大法的美好，也认识了中共的邪恶，态度从对我劝阻变成了对我修炼的支持，不仅都做了三退，摆好了自己的位置，而且还帮着弘法和救人。儿子的上级单位在考核时要他对法轮功表态，他就用我修炼的事实告诉对方：我以父亲修炼法轮功为荣。女儿的单位动员他入邪党，他就以我给邪党卖命几十年，只因为修真善人就被邪党迫害的实例，表明这样的党我不入。弟弟听说他的一位老同学当了某地的610头目，就告诉对方赶紧离开这个伤天害理的死亡岗位。三，救度更多有缘人。在被绑架期间，我曾给多个警察讲过真相。一天，一个警察从号子里把我叫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从怀里掏出一本转法轮问我：我怎么看不懂呢？我说：大法是度化好人的，你迫害大法弟子，造业太多，法就不会显现给你。他惊恐地问：我该怎么办？我告诉他一定要改恶从善，做好人。接着就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真相。多年来，许多警察到过我家，我都视他们为有缘人，给他们讲真相。5年前，当地派出所一位新任所长带了5、6个警察来我家，说是拜访认个门。寒暄之后，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就从自己修炼受益开始讲到这场迫害的非法、媒体宣传的造假及自焚伪案的目的是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学员，挑动群众斗群众，讲到大法弟子被酷刑折磨虐杀，以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被起诉等等真相。他们都静静地听着，谁也没有插话。最后所长说：好的，你给我们上了一课。他们就是被安排来听真相的。我给许多同学、同事、学生和路人讲真相，劝三退。虽然也遇到过不听不信的，也有下逐客令的，但更多的是庆幸感谢。近2年来，有2届30年前毕业的学生相继在外地举行校友联谊会，邀我参加，这是要我给他们讲真相的。就乘车千里前往，2次我都在30-40人的座谈会上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大法的美好和迫害的邪恶。会后我到各个房间给他们做三退，大家都很感激。2014年，一位定居海外的中年教师回国探亲，专程到学校看望我。当我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后，他感慨地说：原来我这次回国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听您讲真相。2015年5月，我以实名向最高检察院和法院控告江泽民违法、违宪、迫害法轮功修炼人，要求立案审查。不久受到骚扰，接着得知了本地一些参与肃江的同修遭到威逼、恐吓、侮辱或绑架的消息。我想应该揭露迫害，制止犯罪，萌生了给本地政府官员写公开信的念头。我把想法告诉一位同修，他很支持，同时提醒我必须按大法的要求，用修炼人的慈悲纯净心态， 不是争斗，不是发泄，用法律，用事实揭露邪恶，讲真相，劝善救人。为了在公开信中揭露本地610公检法司所犯的罪行，我从明慧网查阅了16年来遭受迫害的大量资料，进行统计归类，被迫害致死、被绑架、抄家、判刑、劳教、洗脑、骚扰的人数及名单，同时查阅了追查国际对本地涉嫌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犯罪的医院及医护人员名单及相关资料，作为公开信的附件。2016年，我以实名向本地官员发出公开信，信中我用大法弘传造福国家、造福世界、造福人类的事实说明大法的美好，用全国本地同修和自己受迫害的事实及国家宪法、法律和国际法的有关条款，揭露了江泽民滥用职权、违宪违法犯下的反人类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等滔天罪行，来说明我向两高控告江泽民的原因。在向他们讲清真相的同时，希望他们立即制止对肃江学员的迫害，制止本地610公检法司继续迫害大法弟子的违法犯罪，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公开信发出不久，学校领导就受到了上级的施压，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派人找我谈话，劝我不要再继续发信，我就借此机会给他们讲真相。过后得知公开信让610人员十分恼恨，我深知在师父的保护下，他们意欲加害的图谋不能得逞，因为师尊讲过，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四，婆罗花开传福音，告知世人感佛恩。2007年10月18日，我在向师尊敬献的供果上发现了九朵幽檀婆罗花，我们全家人十分惊奇。鲜花的开放不只是为鼓励我和家人，更要紧的是鼓励我救度更多的众生。在第三天，我将开花的苹果送到学校出版社，告诉主编，他明白真相且已声明退党。幽檀婆罗花开，是神在向世人传递转轮圣王正在世上传法救度的福音，请他将苹果展放在此，让人瞻仰，告诉来往人员其中的意义，让大家相信法轮大法好，也是他在积德行善。他欣然答应，开着小白花的苹果保存了两个多月，许多人目睹了这一奇观。2008年8月的一天，我的儿媳在她居住的楼层电梯间的墙面上发现了14朵的幽檀婆罗花，我当即去拍下照片，到附近照相馆冲洗放大。当照相馆老板明白照片的意义后，告诉工作人员给我也加洗一套，我要浸在佛龛里。在相隔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两次看到了这个神迹，是师尊要我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于是我在一楼电梯间门口贴了一张请大家瞻仰鲜花的告示，并附有照片，同时找到小区物业管理员，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和幽檀婆罗花开放的意义，请他保护好鲜花，并给前来瞻仰的人们提供方便。我突然闪出找媒体报道的一念，是呀，如果能有媒体报道，让更多的有缘人听到鲜花开放的福音该有多好。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一连串的担心，找媒体得拿着身份证实名相告，不有危险吗？这是敏感的话题，媒体敢报道吗？畏难使我犹豫，经过一番思考，我意识到这都是自己的人心观念所致。想到师尊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的教诲，我做事最注重过程，于是告诫自己，悟到了就应该去做，去掉怕心，不要执着结果，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第二天，我带着照片冒雨找了两家报社和省电视台，希望他们前去采访。第三天一大早， 省电视台的两名记者拿着摄像机来到楼前询问，刚巧我的儿媳到楼下倒垃圾，径直把他们带上楼，正好有两位年轻教师正在鲜花前瞻仰，记者就对他们开始采访。恰好其中一位教师曾在网上看到过相关介绍，他就领记者到自己房间，从网上查阅了有关优昙婆罗花的资料。当天中午，省电视台在都市热线栏目以优昙婆罗花现身电梯间为题播报了这一新闻。在两分钟的电视节目里介绍了采访过程，播出了14朵鲜花的画面，还播出了韩国清溪寺开有鲜花的佛像的画面。主持人随着字幕念道，据记载，优昙婆罗花是3000年一开的佛家圣花，优昙婆罗为古印度梵语，意思是灵瑞花。那年月，都市热线是午饭时千家万户最热衷的电视栏目，看到听到此消息的有缘人一定会查究佛家圣花灵瑞花的含义，就会接受转轮圣王传法救世的福音。看到都市热线的报道，我非常激动，我明白这一个个的碰巧与出乎意料的结果都是师尊为了救人的精心安排。五，张贴对联证实法。多年来过新年时，我都从明慧网下载真相对联贴在家门上。去年我回老家过年，我老家的堡子在镇政府所在地的大镇子里，有机关、学校、医院、邮电局、银行、商场，人来人往，我想应该在老家门口贴上真相对联，反复琢磨，自己拟了一副对联底稿，就请书法家妹夫书写。他低声念道，真理长春，善负人者慈悲怀，忍住闲人宽容心。他连声说好，然后问我，真理长春的长要不要改成经常的长。我答不改，因为大法是从长春开传的。他应了一声说道，当然用长久的长也讲得通。写好后，弟弟一看，脱口而出，真善人好，大家相视而笑。大年初一大早，两位连襟儿 Y、Z 不约而同来到我家拜年，看到门上的对联， Z 有点紧张地对我说，您怎敢贴这？没等我开口， Y 说，贴这怎么了？您说哪儿不好，哪句话不对？内地 V 从外地回来，我请大家喝酒，大家都说这酒真好， V 却感慨道，好酒易得，好对联难求。然后他对门口的对联点赞一番，并说要把这副对联转发给他的朋友圈。下午，一位退休在家的小学教师 S 先生告诉我，全堡子各家的对联我都看了，都是些发财接福的套话，唯独您家的有新意。过年后，堡子里一座寺庙过庙会，请来了一僧一道，听家人说，那位和尚站在我家门前看了对联很久，走过身又扭回头看看。过后 S 先生告诉我，那位道士说，全村的对联都是空话，只有您家的是实话。我明白这一切都是师父借他们之口在鼓励我。我让家人把对联维护好，因为每天路过家门的有干部、教师、学生、村民、商贩，有散步的、赶场的、过路的，男女老少上百人，大家都会对对联瞄上几眼，有缘人就能看明白真善人好，认同大法，不就能得到大法救度吗？对联完好的在门上张贴了一年，今年过年时，我让妹丈把对联重新书写。 S 先生看后问道，内容怎么没改？我答，您看那些寺庙门上的对联不都是刻上去的千年不改吗？他笑着说，有道理。六，结语。以上汇报了自己在师尊保护下跟托法师的走到今天的一些情况。十多年来，真善忍同在的显现场景一直在激励着我，是师尊给我勇气和智慧，让我做了一点大法弟子该做的事，给了自己修炼提高、建立威德的机会。 实际上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能用努力做好三件事表达对师尊的感恩。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各位同修，不妥之处敬请指正，何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看表象只修自己，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12日。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曾说过，你们碰到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每当发生一件事，我学会了自觉地向内找，直到找出因此事所牵扯出来的各种执着心，并从法理上认识到，一个一个挖出来去掉它，事情的表面现象即可解除，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真切地体悟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渐转法轮。2018年5月，我在照顾一位91岁的朝鲜族老太太的生活。一天吃中午饭，大娘问我，你看见装蒜酱的小玻璃杯没？我说，看见了，我把它洗干净放柜子里了。大娘说，我没找到啊，还以为你给打碎了呢。我说，我从没有打碎过任何一件东西，您别急，吃完饭我给您找。大娘不高兴地说，有一天我在屋里听到你洗碗时好像什么掉在地上摔碎了，你进屋也没告诉我，我也没好意思问。我笑了，大娘，洗碗怎么会没有动静呢？不过我真的从来没有打碎过东西，假如真的不小心打碎什么东西，我会告诉您的。于是我没等吃完饭，赶紧到厨房找起来。奇怪，我找遍厨房、阳台所有的柜子、货架，都没有看见小玻璃杯，哪儿去了？家里除了我和大娘，平时没有什么人啊。偶尔大娘的小女儿回家小住几日就走了，小玻璃杯怎么会不翼而飞呢？当我告诉大娘没找到时，大娘手里摆弄着扑克，板着脸话里带话，你要没打碎呢，它早晚会出现，你要打碎了就永远看不见了。不值几个钱的东西，我就是特别喜欢，晚上睡不着觉时都在想小玻璃杯哪儿去了呢。这时师父的法打入我脑子，如遇强辩勿睁眼，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执出明见，见红银三少变。我不再解释，而是认真的在想，不要看事件的表面现象，一定是有自己要修去的人心。那么是什么心呢？从师父的法中，我理解人人都是面镜子。我看到大娘特别固执己见，她曾听到有东西掉地上的声音，又不好意思问，当她找不到玻璃杯时，就怀疑一定是我打碎了。玻璃杯不值几个钱，可大娘特别喜欢，甚至为此而睡不着觉。我想起了师父说，我不重形式，我会利用各种形式暴露你们掩蔽很深的心，去掉它，见精进要旨，挖根。我豁然明白了，集中在大娘身上的各种人心是表演给我看呢，我可得好好对照自己，无条件地向内找。一，固执己见，就是强调自我，证实自我的心吗？二，似曾听到，然后想象着，最后认定就是那么回事， 这是后天形成的观念。三、怀疑，就是疑心。四、不好意思问，那是碍于面子，是求名的心。五、不值几个钱，东西不在于大小多少，都是利益心。六、特别喜欢和不高兴，喜欢不喜欢，高兴不高兴，全是出自于情。七、甚至为此而睡不着觉，所有暴露出来的执着心还挺重啊。被冤枉时，师父说，我们可以善意的去解释，把事情说清楚都没有关系，可是你太执着了也不行。选自《转法轮》，我却解释了两遍，强调自己没打碎玻璃杯，这就是在辩解。有什么可辩解的呢？不就是要争个你错我对吗？争斗心，你对了又怎样？师父不是在盼着弟子放下人心，快点提高上来吗？我认识到自身还存在这么多人心，赶快扔掉，这都是后天形成的观念，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我不要，请师父加持弟子。我默默地发正念。晚上回到家，我把经过跟孩子说了一遍，并让他上网买一个一样的玻璃杯。孩子说，这不是钱的问题，咱买了给他，老奶奶更加认定是你打碎的。我很平静地说，这些都不重要，别为了一个小杯子让大娘上火睡不好觉。然而网上却没有卖的，类似的都没有。我不甘心，第二天我又上本地百货、商场、超市转了个遍，没有看见，也许不该买，随其自然吧。于是我早些来到大娘家，大娘阴沉着脸问，你怎么来这么早？我说，我上街逛了一圈，想买个玻璃杯给您，可是没有啊。大娘眼睛一瞪，不是你打的，你买啥？那是我小女儿从南韩买的。我微笑着说，我怕您上火呀。大娘把脸一扭，不再理睬我了。打那时起，大娘开始挑毛病，处处刁难我，不是菜咸了就是淡了，要么放酱油颜色深了不好看了，要么不放酱油颜色淡了没食欲了，再就是米饭汤大了黏糊糊的，要不就是米饭汤小了吃着硬。无论大娘怎么挑剔，我依然乐呵呵的和往常一样，只要大娘提出来我就改，尽量按大娘的要求去做。大娘还是不依不饶的，有一天突然气呼呼地说，你在我这干活，钱挣得也太容易了。我没有动心，依然乐呵呵地干着手里的活，但脑子里却背着师父的法。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关小关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见红银三，谁是谁非？我要牢记师父的教诲，遇事忍让，处处为他人着想。大娘又说，我这个老太太不好伺候，你不想干可以随时不干。这是下逐客令啊。我乐呵呵地说，人海茫茫，咱娘俩能相处在一起，这是多大的缘分哦。如果我有不对的地方，您尽管提出来，我改。大娘不吱声了。我想起师父讲过，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还有一个问题，在矛盾当中， 牵扯一个业力转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具体对待的时候应该高姿态，不能像常人一样。选自《转法轮》。此时我内心升起一份感激，真的谢谢大娘帮我提高心性啊。再看大娘生气的面孔依稀可见，和她说话她也不爱理我。我默默地求师父，师父啊，我已经认识到自己有诸多的执着心，并努力一一修去。我曾给大娘讲过真相，她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是修真善忍的，可她认定玻璃杯就是我打碎的，认定我在说谎，自己受点委屈没什么，真不希望因此事使大娘对大法产生误解，阻碍她被救度。既然我没有打碎杯子，那杯子一定放在哪儿，请师父给予启悟，让弟子赶快想起杯子洗干净后放哪里了。瞬间我想起一件事，大娘的小女儿在家时，一天她手里拿着什么东西自言自语道，我妈也不用，我拿回家吧。当时自己在厨房干活也没在意是不是玻璃杯，我怎么想不起来呢？哎，怪自己平时大大咧咧的，要不打个电话问问，算了吧，言多必失，免得他娘俩为此事产生矛盾，一切交给师父吧。第二天我下班刚到家，大娘的小女儿突然打来电话，我随口问了一句，小姐，你看见放蒜酱那个小玻璃杯没？小姐回答，让我收起来了，怎么了？我高兴地说，太好了，大娘找不到杯子，还以为是我打碎了，等你回来告诉大娘一声，免得她上火。放下电话，我激动地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当心情渐渐地平静下来后，认识到自己证实自我是清白的心没去干净，责怪自己没注意修口，心性不到位啊。拖拖拉拉十来天，难为大娘表演给我看，她的表象是让我不断扩大容量啊。几天后，大娘的小女儿回来了，把玻璃杯拿出来，误会解除了，大娘主动跟我说话了。小姐无意间从她大姐口里了解到大娘对我的所为，大娘有什么心里话总爱打电话跟她大女儿唠。针对此事，大娘的几个孩子在一起商讨，决定由二姑爷和小女儿跟大娘好好谈一谈。你冤枉保姆，刁难人家，变相的赶人走，保姆也没生气，也没向我们抱怨一句，还认认真真地干活，精心照顾您。这样的好保姆当今太难找了，只要我们家请保姆就用她了。当然这些话都是小姐跟我学的，小姐感慨万千，你怎么就那么好呢？你受那么大委屈，怎不跟我们姐妹说呢？我说，我师父说，因为我们是修正法的，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是用善来对待。选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我就得按师父说的做。然后我就开始给他讲大法真相，讲了很多，他听得很入心，还提出许多疑问，我都一一解答。最后他说，有信仰和没信仰就是不一样啊，我总是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很苦恼，你能把书借给我看吗？我想把书拿回家静静地看一看，也想归正自己的心态。我笑了，感恩师父无量慈悲，一个生命得救了。修炼无小事，小小玻璃杯导致一场风波，从中我意识到遇事动心了 就要警觉，随着一丝一念顺藤摸瓜找下去，每颗心都不是孤立的，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即使掩蔽很深的心，最终都会一颗颗暴露出来，去掉它，然后静心学法，严格用大法修正自己，师父就会把我所在层次应该明白的法理展现出来。我曾告诫自己，无论遇到任何矛盾，不看表象，只修自己。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佛恩浩荡，弟子跪拜师恩，何时？以上是自己的一点感悟，和同修切磋，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我的父亲，作者加拿大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7日。我是从小随父亲修炼的青年大法弟子，今年25岁。父亲在我2岁时开始修炼大法，并带着我走进大法修炼。我以前是一个成绩差、不听话、任性、自私，并且很让父母操心的那种孩子。可现在，我的父母很是为我骄傲，因为我读的大学很好，成绩也很好，毕业后找的工作也比较好，所以父母觉得很欣慰。特别是现在我在大法中修炼，而不是在常人中随波逐流，父亲更是为我高兴。我想跟大家交流，我是怎样从一个成绩不好、不听家长话的小孩，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的。虽然我从小沐浴在大法中，可是在成长的过程中，通过游戏、网络、电视、手机、小说等，接触了很多不好的东西，思想和行为变得肮脏，再加上父母离婚，12岁时，我跟着反对大法的妈妈一起离开中国，来到加拿大。那段时间，我脱离了大法。5年后，我回到父亲身边的时候，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单纯可爱的我了。那时的我可谓十恶不赦，刚刚读高中就开始谈朋友，父亲经常骑着自行车大半夜的满城市找我，我故意把手机关机，让爸爸找不到我。回家以后，家里人说，你爸爸出去找你了，他人呢？我居然回答，我爸爸死了。爸爸回到家以后问我为什么关机，我还撒谎说手机没电了。那时候的我成绩也很不好，除了英语之外，其他科目都不及格，排名总是整个学校1000多人的倒数100-200名左右。由于受妈妈的影响，刚刚回到父亲身边的时候，我对他很不服气，所以言语和行为上对他也不是很尊重，总是挑衅他，从来不听他的话。我也很不懂事，总是要工资不是很高的父亲给我买很多很贵的衣服，来满足我的虚荣心。有一次，父亲陪我去买衣服，我当时对买的衣服不是很满意，竟然还踢了父亲一脚，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后悔，很后悔。然而就是那样差劲的我，父亲却从来没有嫌弃过我，也从来没有瞧不起我，他总是无条件的对我好，却对我没有任何要求，也从来不要求我有任何回报。我开始跟着他学法练功，跟着他重新学做人的道理。刚开始父亲一个人照顾我，还要上班，希望我帮他分担一点家务，他要我自己洗自己的衣服。我当时公主脾气比较重，从来没有做过家务的我大哭大闹了一阵，觉得父亲欺负我。从那以后，我的所有的衣服都是父亲帮我洗，他却从来不会埋怨我。有时候我来例假，一天换很多条裤子，还会把床单弄脏，父亲从来没有过任何抱怨或者责备。后来走向社会，总是听到一些人抱怨这抱怨那，我才知道原来我跟父亲一起生活的那几年过得那么开心，无忧无虑，是因为父亲从来不会抱怨，做任何活儿都开开心心的， 所以这样的环境让我的心里面也没有任何烦恼。我记得刚开始回中国上高中要上晚自习，在国外悠闲的生活了多年的我很不适应，我就跟爸爸说我不想读书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想父亲听到我说这样话的时候心里面肯定是难过的，可是他却从来没有强迫我，也没有说一定要读书这样的话，就温和地对我说，我只能给你建议，你自己可以做决定，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去读书比较好。父亲总是这样，从来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我，总是给我讲完道理以后说，我只是给你建议，最后的决定你要自己来做。所以我学会了在做决定的时候自己认真思考，后来才发现这样一点都不强势的父亲和大部分的中国家长都不一样。很多人在高中准备高考时面临了很大的压力，而我却过得很轻松，每天下了晚自习就和父亲一起学法，然后就直接睡觉了，从来没像别人家孩子一样做题做到深夜。记得每次师父有新讲法发表时，我和父亲都高兴得不得了，洗完手以后赶快去学法，心里面很激动和虔诚。其他孩子考试成绩不好的时候，在家都会面临批斗式的责备甚至殴打，而我回去告诉我爸爸自己不理想的成绩的时候，爸爸却很平静对我说，只要你付出了你最大的努力，就算成绩不好也没关系。这样温和又平凡的一句话，对于当时叛逆倔强又强硬的我反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一次我努力读书，考到了班级前20名，我问父亲，我现在开始努力了是不是太迟了？父亲说，只要你开始了永远都不算迟。因为父亲和别人确实很不一样，所以我从对父亲不服气，语句上处处呛他，到发自内心的尊敬他，佩服他。2年以后，我有一天突然被父亲感动了，就是那么一瞬间意识到了父爱如山，我就主动地开始想变好了。那段时间亲戚对我说，我跟以前比是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确实，我从一个极端自私、脾气很差、叛逆的孩子变成了一个能为别人考虑、文静的乖孩子。父亲从言传身教中改变着我，因为父亲总是会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或者是别人根本就想都不会想要这样做的事情，看起来是不经意的小事情，但是很多平凡的小事情却映射出父亲像金子一样纯洁又珍贵的心灵。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买早点，其他人都催老板快一点快一点，我站在旁边安静地等待着，因为其他人催，所以老板把面先给了别人，可是我等了很久都没有给我，我当时很难过就哭了，说老板怎么可以这样。老板一看赶快把面给我了。爸爸对我说，你刚刚安静地等待的时候做得很好。爸爸这样一说，我马上明白过来了，自己没守住心性。还有一次，我们班级里面的卫生委员故意刁难我，要我上物理课时到厕所里面去清洗扫帚。物理老师生气了，对他说，上课呢，你干啥呢？然后那个卫生委员就跟班主任说，我不服从管理，不肯打扫卫生。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我当时就感到很委屈，就哭了，哭了一整节课，心里面满满的都是怨恨。回去以后，爸爸对我说，你应该跟他们道歉啊。我觉得莫名其妙，说别人欺负我我还道歉，怎么可能啊。爸爸心平气和地对我说，别人考验你的心境呢，你还生气还哭了半天，怎么不应该道歉呢？简单的几句话让我从法理上明白过来了，也化解了我心中对同学的怨恨。有一次我在外面被人打了，我觉得很生气，我爸爸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在外面这样被人欺负，怎么可以这样？我就对爸爸说，爸爸，你要帮我出头，你要去找他，把他狠狠地说一顿，别人家的孩子受到欺负了，别人家爸爸马上就去找那个坏孩子麻烦了，你要帮我去惩罚坏人。爸爸想了想说，我不能这么做，如果我这么做，那我就是和他一样的人了。爸爸心平气和地对我说，你以后不要理他就好了。我说， 爸爸，你怎么不疼我？你自己女儿被打了，你一点都不生气？后来我忍不下这口气，就去骂对方家里人，对方受不了了，就来我家找我爸爸。我家里的其他亲戚都对对方家里人很不客气，眼睛里面都透露着鄙视，说话也没有好语气，让对方恨得咬牙切齿。可是我爸爸却给对方家长道歉了，请对方家长到沙发上面坐。因为我爸爸语气很平和和善，所以对方本来想闹事的，后来却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很不高兴地对我爸爸说，你怎么胳膊肘老往外拐？他们那样对待我，你还对他们那么好，真窝囊，还给他们送水果。爸爸一点都不生气，反而幽默地对我说，我送了他们桃子和梨子，就是让他们赶快逃离嘛。爸爸的善良和宽容化解了一场本来一发不可收拾的矛盾。世界上确实很少有家长能够在自己孩子受欺负的时候不包庇自己的孩子，诚恳地在对方家长面前承认自己孩子不好的地方，不指责对方的错误，还站在对方家长和孩子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的。在国内大家都是很早就起来练功，父亲总是三点多就把我叫起来，有时候我想睡懒觉，我明明醒了，父亲怎么推我，我就是不起来。等我起床了，面对的就是父亲像石头一样严肃的脸，让我感到很害怕。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为了不看到那一张严肃的脸，就坚持三点多就起来和父亲一起练功。尤其是练第五套的时候，腿特别疼，又早起，我也不想吃苦。有一次，父亲为了不让我到外面贪玩，就说了我，我就对父亲大喊大叫，说，你总是用你的标准要求我，你也不可能24小时都是神，我其实根本不想早上起来练功，我就是为了让你开心我才练功。从那以后，父亲就没有早上叫我起床练功了。虽然我能够睡懒觉了，可是我心里面却很难过。从那以后我才明白，如果父亲不这样管着我拽着我，我有可能一辈子都不能坚持练完第五套功法。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我盘腿的时候疼得哭了，可是父亲却笑了，对我说，我这么疼都坚持下来了，是提高了。父亲的言传身教也默默地影响着我。有一次，我带堂弟和表弟去打羽毛球，出于当姐姐的角度，我习惯性地就把两个孩子产生对比，对堂弟说，你就知道打游戏，你看我表弟多么爱学习，还看书，成绩又好。无心的一句话却让堂弟当时把羽毛球拍子一摔就哭了。我当时马上找自己，意识到自己没有羞口了，就跟堂弟道歉，说，姐姐做的不对，姐姐不应该那样说，是我错了。堂弟马上不哭了，笑了，又和我们一起玩了。有一次我要父亲陪我出去给同学买生日礼物，我去挑礼物时，父亲坐在凳子上睡着了，我把父亲叫醒了，说，你怎么大白天的就睡着了？父亲说，昨天晚上没睡觉，做了一夜真相资料。我当时很吃惊，也很佩服，父亲总是默默地付出，却什么都不说。有一次我发脾气，把父亲锁在门外了，父亲敲了一会儿门就不敲了，下楼了。突然我莫名其妙的一点都不觉得生气了，就下楼找父亲，看到父亲正闭着眼睛在立掌发正念呢。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发正念是真的有效果的。我想把这些故事写出来，是因为参加了那次同修的聚会以后，我心里面真正的对父亲觉得感恩。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总是觉得父亲没有做到这样那样，可是参加那次聚会以后，才发现父亲给予我的是很珍贵的，因为我从一个庸俗的人变成了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台湾学员从根子上瓦解妒忌恶念，作者台湾大法弟子。一直以来，
我对妒忌心的表现比较留意，但最近发觉自己的妒忌心仍旧很强。和一般理解的妒忌比自己强的人不同，我的妒忌心主要表现为看不起别人，从而不想与自己看不起的人打交道。对常人还好，对同修这颗心表现得更强。有意无意的这样待人处事的结果，就是修炼以来，我与大多数同修距离一向很遥远。虽然在台湾修炼人很多，但我一直处于类似独修的状态。更进一步观察自己的思想活动，发现妒忌的表现是一整套的思维系统。之所以会看不起同修，是因为我对修炼过程中自己从大法中悟到的理产生执着。例如，认为修炼人不应该浪费时间去旅游或无意义的唱歌跳舞娱乐，或者觉得修炼人很奢华，很爱吃精致食物都不应该等。平常不会发现自己对这些理有执着，直到同修在我面前有类似的表现，直接触及自己的这颗心，马上心里就十分不平衡，反感同修。现在发觉这也是妒忌心的一种表现，这是把自己一时悟到的法理看得比大法本身还重要还高了，而以自己悟到的理去要求衡量同修，就更是错上加错。因为这种要求不是出于善意，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悟到的理，把自己从法中悟到的不同层次的理当成了绝对的真理，这也是一种变相的维护自我啊。修炼人应该要维护师父，维护大法，怎么变成了维护自我呢？起码在这个时候，我把自己悟到的理看得比法的位置还高了，不敬师，不敬法。说严重一点，自心生魔也是这样开始的。师尊讲过这样一段法，在不同层次中，佛法有不同的显现，但是越高越接近真理，越低离真理越远。所以那些僧人在低层次上开功开悟了，他们就用自己在那个层次中看到宇宙中的显象，了解到的情况和悟到的理，去解释释迦牟尼讲过的话，出自《转法论》。从这段法中我悟到，这种执着自己悟到的理，曾让过去佛教中的僧人用自己的理解去解释释迦牟尼的法，甚至当成释迦牟尼的法来讲，最后致使佛教中的佛法在印度消失。而用自己悟到的理要求同修，对达不到自己标准的同修满心看不起，动的都是恶念，理真善忍相差太远了。这与旧势力认为他的理绝对正确，拼命维护旧的理，对师父的正法理视而不见，从而下手迫害同修，心态是何等相似。而看不起同修的背后，可能也隐藏了一颗见不得人好的心，觉得我每天这么辛苦，你们却在吃喝玩乐，拖正法的后腿，这就是一般常见的妒忌心表现了。在最近学法中，一次师父将大法的宏大具体点给了我，那一瞬间，我感到大法是多么宏大庄严神圣，包容宇宙一切万事万物，而自己悟到的理是多么渺小，就算将来圆满，悟到的也只是大法中的小小一部分，还有很多更高深的法理，我永远不会知道，也不会相信。那一瞬间真的很震撼，内心无比前进。由此也想到2018年10月到韩国首尔参加游行的经历。在游行前集合时，各国同修先在一个山上的公园练功，安排横幅、气球等，等待游行开始。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同修们依序下山，当来自日本、马来西亚、台湾等地的同修一一走下山时， 我强烈地感受到这些生命就是人类的希望，他们在这十恶毒世中仍坚持正信，努力修炼，逆流而上，并把希望带给所有众生，这是当今最可贵的生命。我被这一幕震撼得泪水盈眶，发自内心地为同修鼓掌，也比较深刻地感受到为何师父如此珍惜所有的大法弟子。师父点化我，妒忌最害怕的就是善良与慈悲。当我们内心都装着善念，满心都在为他人着想，妒忌与恶念就会无处可待，自然也就休去消失。我们也就能从根本上破除旧实力的安排，走正走好修炼与救度众生之路。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